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7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的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的开始的时候呢，鼓励你们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呢是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大家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想要咨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13-2299-6632。我们将会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开放热线电话。而明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月一次星期二晚上直播的精神健康热线。空中辅导的团队当中，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将会在明天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接听电话。我们知道精神健康一直呢都是我们很关注的题目，所以在空中辅导呢，我们除了有他们的帮助，我黄嘉妍还有每一个月有一次第三个礼拜一呢，在线上会跟谭心师母呢一起来做节目的，还有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也会跟李天梦老师一起的来做节目，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我们呢也一直有跟进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个案，无论是他们自己的情绪问题，或是跟家人特别是亲子向的沟通，都是一直有来陪伴。所以对于亲子的这个课题，我们的节目呢制作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想跟大家作为家长们的，或者呢你是要跟年轻人一起成长的导师，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这个传道的又或者呢你自个儿就是年轻人，很想要了解，很想了解自己的，都欢迎你呢来听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栏目。那么今天是礼拜一，我们持续的来宣传一下我们这个新的栏目，在上一个礼拜一就已经开始播放第一集了，这个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啊。这个是什么栏目来的？这个栏目的名称很有趣，其实呢我们想要探讨一下呢，所谓的小大人就是那些踏进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也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人，可是呢却自己呢已经不再是小孩了，可是他们的心智成长或者一些的要寻求独立思考啊，这一些的身份认同了，结果就跟自己的父母呢有很多的冲突，而作为这些小大人的父母也很头痛，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于是我们就创作这样的一个栏目希望呢透过这个 AI 小助手啊，现在这个年代我们都在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个人工智能嘛，这个 AI 的年代，希望呢可以呢透过这个小助手帮助这一些的父母来分析他们的一些跟青少年相处的个案，这些个案都是真正的个案来的，那我们也会透过 AI 小助手找来辅导老师为我们讲解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跟青少年相处的一些要点在哪。所以非常的鼓励大家，今天我们这个栏目是播放第二集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个案分析吧。等一下我们还会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精彩的内容，所以今天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请大家不要错过呢。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被拒绝很受伤的王爸爸进入对话。
这个苦恼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呀，但是不说又觉得内心好闷，很难受。我的女儿过了这个寒假就面临中考了，以前还是小的时候还会整天嚷着我带她去玩，又特别爱撒娇，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她整个假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不是写作业就是上网玩游戏聊天，对我跟妻子都不理不睬的。最难过的是前两天我跟太太想跟女儿好好沟通一下，谁知还没有说几句话她就开始顶撞我们，说话没大没小的，又说自己就是如此不可理喻，叫我们不要烦她，还在自己的房间门上用电脑打了几个字，请勿打扰，贴在上面，气得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呀。哎，我应该怎样与女儿沟通呢？我已经觉得她很陌生了。
王爸爸，听到你的烦恼，我能感受到你对于女儿突然的改变感到无所适从。一向亲近你的女儿忽然不再向你撒娇，更不想你去打扰她的生活，你一定觉得难以接受，很难过了吧？小大人咨询平台为你找来辅导老师安心，请听听他的分析。
嘿，王爸爸您好，知道您跟女儿的关系遇上了问题，可以理解您对于这个转变的苦恼，特别她一直都是您跟太太的掌上明珠，突然被推开一定感到很难过又不解吧。对于女儿的行为，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去理解。首先，青少年渴望有独立的空间。青少年寻求独立空间，因为他们想要避开父母的干涉。小时候，与父母的界限还未定得很明确。父母进孩子的房间也可以不用敲门，孩子的物品，他们可以任意地翻阅。特别是华人的家庭并不看重孩子的个人私隐，所以当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个人空间时，就容易与不同价值观的父母发生冲突。其次，这时候的孩子正处于心理断乳期。心理断乳期指的是孩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最大的渴求是独立，同时随着自我意识飞跃，他们的内心几乎都在想，我不是小孩子了。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被允许长大，自己说了算。这个时期的孩子情感起伏大并难以驾驭， 他们时常徘徊在喜怒哀乐的情绪间，但不愿向父母吐露，却同时会埋怨父母不理解自己。这个时间如果父母处置不当，对孩子的表现有过多的询问责难，或是另一个极端，表现得漠不关心，就会增强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家长们，你们可以试试看。首先，父母要明白孩子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宜用批评指责的态度与他们沟通，要学习接受亲密不等于无界限。大家可以找一个心平气和的机会，例如吃饭时，与孩子尝试坦诚沟通，知道他们可以允许父母参与生活哪些方面。其次，进行协商后，父母就要遵守承诺，例如不乱进孩子的房间，不随意动他们的物件，例如日记或手机。同时可以向孩子表达父母是愿意在任何时候倾听他们和提供协助的，好让他们知道除了找身边的朋友，父母也可以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还有提早做好放手的心理准备，明白总有一天孩子会独立，那么当他们开始不再做撒娇的孩子时，父母也不会过分难过。这种不被需要感是我们自己需要调试和面对的。父母也可以拓展自己的友谊圈，千万不要抓着他们不放，否则他们会躲避你，离你更远。因此我们更知道在孩子小的时候，把握机会花时间全心的陪伴建造他们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到了青少年，即使同辈的影响力大过父母，仍不致偏离迷失方向。再送给大家一句来自圣经的智慧名言，诗篇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希望我们都将焦点校正，明白我们的身份只是管家，好好管理神所赐的产业，但不是要占有这份产业，把孩子交托给主，尊重他们是独立的个体，让他们都可以学习彼此尊重的重要。
却拍打着翅膀，却跳进了雨林，说爸爸妈妈等我回家，树荫下没人说话，太阳它又回家，彩虹你在哪，常常望天你的笑脸何时出现我身旁，风大雨大我都不怕，只因是太温暖，梦想总有恩典相伴，尽管荆棘都铺满，哪怕眼前道阻且长，我还要去远方。 到大地，阳光亲吻花明，我也能抚平伤心。麻雀拍打着翅膀，同夕阳在舞蹈，说爸爸妈妈，我找到家。森林不住的歌唱，晚霞的脸颊，彩虹出来了。我望着天，你的笑脸，真的出现。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听过了刚刚的那首《还要去远方》的这个诗歌，来到我们这个部分，将会跟大家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过去廖医生和周师母的精彩教导。他们一直都有谈到这个主题，就是自闭症对孩子的生活的影响。也许大家在这些年来呢，对于这个自闭症或叫做孤独症呢，越来越有认识。也许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面对有这个需要的朋友们多了，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心理发展需要也增加了知识。但是我们还是很想，跟大家一起的多听关于这个课题，也许可以帮助到你们。或者你可以介绍有需要的朋友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学。那么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精彩内容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这个自闭症影响儿童的生活，刚才讲了社交、社会互动跟人际关系上面一定会带来影响，对吗？
很多时候父亲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在婴儿期都开始发现，一岁两岁开始，就发觉好像这个婴儿对其他人好像没有很大的兴趣跟互动，
没有反应，没有兴趣，
没有很大的反应，
是
啊，可能跟他的母亲跟一个陌生人的反应一样。
哦，
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已经很长时间，很多个月份，
是
啊，一岁甚至两岁，好像看见母亲父亲都好像没有很大的反应，这个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一定有一些问题。
对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五岁六岁的孩子，我们在问父母，他们都有这个记忆，有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孩子很小，从来都好像跟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互动，没有反应，
是
可能他跟一个陌生的人，甚至跟一头动物的反应，跟家人的反应差不多。
哦，
所以这个就 代表这个小孩子出现一个没办法跟其他人产生互动的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没有人际互动的能力和欲望了。
嗯，所以自闭症就是这样，这个名称就是形容这方面，好像自己封闭，自己
封闭了自己
啊，没有什么的兴趣跟其他人互动，没有兴趣跟其他人谈话，好像不容易跟其他人能够有兴趣一同，好像小孩子通常都很容易一起玩，但是他们都选择一个人。
哦，对对，
不喜欢跟其他人玩，
他喜欢一个人在一个角落，
对，
不跟别的人互动，
对，好像很喜欢。其实是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兴趣跟其他人一起。
哦，如果他表达上面语言上面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会不会用语言来跟别人互动呢？
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症状就是语言表达的困难。
哦，对对对，
他们在学习语言有很多的困难，他们不单单是语言的困难，但是他们表达的时候都有很不同很奇怪的一些表现，好像他们的音调啊，他们的节奏啊都很不正常，没办法学习父亲母亲教他们的语言。哦，所以他们可能对某些字某些词语某些句子他们都可以讲出来，但是讲的时候有一点怪怪，
就是声调不一样，对吗？
对，有一点怪怪。
嗯，
另外就是表达的时候用一些不对的句子说话来表达。
哦，
可能会容易让其他人不明白误会甚至得罪人。
哦，
如果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就用一些语言很不好的语言不对的语言，
是是，
其他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又这样讲啊。所以一方面是语言表达的能力语言发展很有问题不单单是语言，就是身体语言也很差，他们不能够用一些表情手部的表达，他们很弱，他们没办法表达他们的情绪，表达他们所心里面想的一些概念出来，所以就很困难跟其他人有语言的沟通。
嗯，这是语言方面，但是呢我们偶尔有机会去看到这一方面的孩子的时候呢，虽然你说他不跟人互动不跟人来往自己在一个角落，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很敏感呢。
对，另外一个他们的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对周围的声音噪音很敏感。
对对，很敏感。
对一些可能是某些人的说话可能听到某一个人讲话他就很敏感很怕声音大一点他们就
很心慌
很焦虑很不安，这个也是他们常见的一些特别跟其他小朋友很不同的表现。
嗯，所以在语言方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之外呢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有正常的跟孩子其他孩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对，刚才讲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有智商的问题。
对，
如果智商比较低的小孩子他们根本没办法讲话。
哦，自闭症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智商比较弱，
低，对，
比较低，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讲话。
最低最差的小孩子他们的能力甚至没办法讲话。
哦，
可能只能够用单字，甚至没办法好好的讲。
哦，
父亲母亲他们从来不懂叫。
哦，也不会叫爸爸妈妈。
对，最严重的时候是最严重的个案就是爸爸妈妈也叫很长时间才可以懂，可能七岁八岁才能够开始讲话也有。所以很多时候以为他们是哑巴
不会讲
话，误会他们是哑巴，但是他们听觉没问题，他们耳朵没问题，他们能够 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做，但是谈话完全没办法做得到，就是语言的严重的能力的问题。
哦，
另外有一些小孩子，他们的能力比较好一点，他们可以讲谈话，他们可以一句句子都可以讲出来，但是刚才讲就是用字很怪，说话的音调啊节奏都很奇怪很特别，其他人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所以他们容易比其他人误会，可能取笑啊，小孩子可能不喜欢跟他玩呢、啊。刚才讲他们有写照能力的问题，这个就容易被孤立，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兴趣跟其他人玩，
人，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自闭，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没机会练习他们的语言，所以越来越差，就可能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是是，这是自闭症孩子，他们患这样的疾病的孩子，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影响。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怎么样有效的来治疗跟改善自闭症的孩子。
周师母您好。
你好韩姊妹、
感谢主、为我们祷告吧。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残疾，我丈夫呢工伤事故没有双臂，我呢是双目失明，我儿子呢视力也不太好，当时呢还看不见，后来呢我们教会长老祷告，经过祷告呢感谢主，现在呢还是能看见，写字什么还是可以，现在想找一个学校也很难，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孩子都十岁了，找一个我们本乡的嘛，学校很远，接送呢不太方便，
近一点的学校是因为孩子的眼睛不好所以不收。
哎，是的。喂，周师母
你好。
也为我的眼睛祷告，近视。
哦，有没有去配个眼镜呢？
没有。
好，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给你配个眼镜，好不好？
好，我的心愿想成为一个大学学生，再当传道人。
好啊，我们为你感谢神。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
乐乐，你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了？
去医院了。
去医院做什么呢？
检查眼睛。
那医生说什么呢？
医生说是没有治疗的希望。
那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很好。
没有治疗的希望，你也不害怕，你也很好。为什么很好呢？你讲一讲看看。
因为我有耶稣与我同在。
不要怕，不要怕，仰望造天造地造海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
赵弟兄他上次参加那个残疾人创业培训班嘛，然后他认识的那些朋友现在人家愿意资助乐乐上学。
哎呀，感谢神呐、
感谢神。
是教会的传道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一群残疾人。
是一些残疾人呐。
是。
乐乐的心情怎么样？
乐乐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喂，
师母你好。
哎呀，乐乐你好啊，你现在是几年级啊？
三年级。
哦，三年级了，你现在几岁呀？
13岁。
你现在看东西或者是写东西还是要贴近那个纸这样写吗？
你现在离得能远点。
哎呀，就是你的眼睛进步了对吗？
嗯。
哎呀，那很感恩呢。乐乐，别忘了，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要灰心跟放弃，你一定要祷告求神帮助你。神他不但是愿意看顾你，他更愿意看到你为了这些问题来亲近神的时候，神真的是愿意陪伴你走你前面的道路。喂，赵弟兄你好吗？
你周师母你好，我是乐乐。
我想你就是乐乐吧，你已经到了青少年，你现在几岁啊？
快15了。最近老师弄这个钢琴有一个演出。
哦，有机会表演吗？
有机会表演，然后老师推选的是我，明天就表演。特别的爱交给你手
中，也本是本心疼爱宇宙。那个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自学嘛，以后你有没有跟老师学过钢琴呢？
现在就是跟正规的老师学呢，学了一年。
我真的是希望神使用乐乐哈。我记得你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你的心愿是做什么？
服侍神。
做传道人对不对？
对。
你现在还有这样的心志吗？
有，就是用琴来赞美神。
嗯，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要继续为你的成长祷告，最重要的是乐乐一定要好好的爱主，知道吗？
知道。
我相信你也深深的经历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预备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就是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满十分心疼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喂，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是乐乐吧？
是的。
乐乐，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16了。
哎呦，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几岁吗？
8岁。
所以过了8年呢，你现在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感谢主。现在就是边读书，然后再边学钢琴，有的时候也顶一下教会的司琴。
哦，你在教会还参加这个服事了，对不对？
对，去年钢琴比赛还拿了一个3等奖。
太感恩了。
今年是打算考8级的。
太感谢神了。那个乐乐，你说你现在已经16岁了，你个子也高了吧？
嗯，快1.8米了。
真的那么高啊？你才16岁已经快1.8米了。哎呀，没想到你能长这么高啊。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呢，还是为神服侍。
这个呢跟你8年前来电话的时候讲的是一致的，我相信是神一直在感动你。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是乐乐吧？
对。啊，这个声音可亲切了。
乐乐你现在多大了？
20了。
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信心
不成交断。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钢琴老师的这个学校，今年4月份开始做助教老师，都是感谢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是非常够我们用的，用不完的。
所以你现在是还住在学校吗？
我现在是在家里的，因为忙于学校已经不上了。本来是说要上高中的，但是3年疫情，当时考级曲子也没学完，然后就耽搁了，就没上高中，就直接到我们钢琴老师这边专门学钢琴了，就跟着老师积累经验。旋律来自天上。
此独一无二。
今天听到你的电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又感恩。乐乐一定要紧紧的依靠神，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你一定能做的，好吗？
好。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江姊妹吗？
是金，是我，老师你好。
江姊妹你好啊，今天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的，老师。
那你有听过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是不是啊？
有，那个孙马忠弟兄讲的，我经常听。
哇，那个是非常扎实的，那个你是老听众了啊。那江姊妹，你现在今天想打来是关于儿子的事吗？
对，是的，老师。
那你说说看。
就是儿子吧，他的信仰方面，就是从小的时候上主日学，就是到初中的时候偶尔还愿意读经祷告，可是到了高中就是越来越不读经不祷告，就是好像他就有的时候就说他不信。还有在游戏方面，他玩游戏就是比以前要玩的厉害，现在都高三了，马上高考了，他有的时候晚上都玩到两三点，假期的时候为这个事我也很着急，我想请老师帮助我。
姊妹，我们要了解一下你的家庭状况哈。您的孩子他是小的时候他有一直跟你到教会去的对吗？
也没有一直，就是没有坚持，反正也拒。
但是他没有抗拒。
对，小的时候没有抗拒，就是现在抗拒。
对呀，他身边也没有朋友是一起去的对不对？只有他跟你。
不是，就是去主日学的时候有朋友，就是在我们这边去那个青少年聚会的时候也有，就是初中的时候也去聚，都有朋友在一起。
但是慢慢他就，因为他高中了嘛，他就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是玩手机，你说也很多的这个精神啊，各方面都在玩手机里面去了，所以其他的东西就不感兴趣了，是不是啊？
对。
那你的孩子他有没有说什么兴趣的？除了玩手机以外，比如去打球啊、运动啊，对，
他就是高一的时候吧，就是活动课的时候还玩球，就是我也告诉他，我说活动课你不要，因为我是陪读的嘛，从六年级就陪读，他没自己单独在学校过，我说你别回来了，你就是在学校打球，你别回来玩手机，高一的时候偶尔还我在学校，就是越来越就是特别是到高三，他就是每次都回来。就是玩手机，就是在中午吃饭，就是回来也是打游戏。
他是有运动，不过就不多。
对。
但你们家庭生活呢，会不会跟孩子出去游走，或者是游玩呢？或者你的丈夫呢，他有没有跟你一起去照顾孩子的？
我的丈夫在外面打工，就是不怎么在家，几乎就是我在带他。 嗯，就是游玩的时候，很少出去。就他在六年级的时候去过一次北京，去玩了一次。就是偶尔的，我丈夫回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家附近去徐州。我们离徐州近嘛，就开车，有四五十分钟，就是去市里去玩。
嗯。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家庭背景呢？因为呢，这个其实孩子呢的成长哈，一个家庭对他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所以姊妹，你是自己一个人带孩子为主，你的丈夫在外打工，是不是一年才回来几次啊？
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两次的时候就很少，几乎就是一年回来一次吧。
对呀，
就是今年的时候就在家了，就十天就又出去了。
对呀，所以他跟儿子没沟通的，基本是不是没什么话说的？
对，
对，
是的，老师。
嗯，因为呀、啊、哈，很多呢，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会手机上瘾呢？是因为他其实，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就是分享嘛，就很多事情他想要去分享，他想要去被关注的，只是家人没有给他这种关注。因为你的家庭状况就是，虽然你在带孩子，可是你是照顾着你的孩子的日常生活，对不对？你跟你孩子有没有多讲话的，有没有一些感受分享之类的？
嗯，没有，
没有，
就是偶尔的时候谈信仰，谈的多了他还有点反感。
是啊，所以姊妹啊，我们说一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孩子会手机上瘾，我们背后就要去分析你自己的家庭状况了。父母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有跟他有一种我们叫做优质的相处啊。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家庭呢都有这个问题，你们为了要生活，爸爸就在外打工，根本没有在家带孩子的，没有跟孩子有任何相处可言，就算是出去玩也是很短时间。那孩子没有跟你们建立一个我们叫做互信的关系啊，感情没有好好培育，结果呢他就会向外去找的。他基本上他十八岁了现在，对吗？他要去有社交，他的情感没有跟你们有交流了，而你只是跟他讲一些他没有兴趣的话题，所以你越讲他会越反感。因为没有跟他培育我们叫做感情交流啊。为什么亲子关系那么重要呢？其实哈，你应该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不单单是要去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你要跟他有一个我们叫做感情上的培育。他会不会愿意多跟你讲话呢？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呢？如果他跟父母的关系呢是好的话，这个孩子如果他有一个我们说是优质的跟人相处的时间，他会愿意跟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跟他有这些联系，或者他跟他的朋友也有一些正常的社交，不是只有在手机上，而是真的出去做运动，出去去一些聚会，是面对面的跟人有相处的，这些其实是孩子从小要培育出来的。不过可能姊妹过去你忽略了，你也不懂，所以现在孩子呢他越长大以后，手机成为了他唯一可以找到对外的一些满足他的一些需要的东西了。所以你要他从手机里面转过来呢，现在你要花的力气是很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
我明白了。
是的，所以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这个我们不奇怪，你自己想一想。其实是很那个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手机为什么那么吸引他？第一，游戏可以让他有成就感，他觉得在里面玩游戏，他可以不用在他的现实世界当中太多的东西有太大的压力了，对吗？读书也是压力，你们也是压力，然后他要去排解压力，他怎么样转到手机上啊，玩游戏，轻松嘛，我们很快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而且的手机可能里面有一些跟我一起玩游戏的人嘛，我可以不跟他们见面的。
对他们就
对、
啊、他就是跟他们对话，
是啊，
能听到。
对呀、啊，其实这个世代的孩子，他们是生活跟我们不一样的世代了，姊妹，我们的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
嗯、
我们是人跟人相处互动的，
嗯、
我们在教会跟人一起有聚会的。现在孩子他们已经转变了，但是呢，你现在要做的反而就是说，你要先了解为什么孩子要玩手机。当你了解了以后，你才知道你怎么帮助你的孩子从这个手机的时间慢慢转移跟你多一点的沟通。因为如果连跟你的沟通都做不到，你怎么可以奢望他跟神有沟通呢？对不对啊？
嗯，
对，这个对他来说这个不现实啊，连跟妈妈讲话都不会讲呢，那怎么会祷告，怎么会去教会，怎么会愿意跟教会的人有沟通？除非他今天有一些朋友都是很爱主的，然后他们一群人一起到教会去，然后他觉得那里那样有同伴，除非他有这些同伴、
嗯、
要不要他自己一个去，这个他没有动力。
嗯，他就是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解决？老师你让我就是给他建立关系、
嗯、
是吧，给他谈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
对呀、啊、首先我觉得姊妹你可以多关心一下孩子现在学习状况、
嗯、
你可以跟他说妈妈其实很想关心你，孩子啊你回来了，要不这样，今天把手机放下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就跟我跟你两个人吃饭，我们俩好好聊天，我想了解一下你现在学习的状况。你不是要去唠叨他什么，他讲什么你都听就好了，就是说他愿意跟你说什么你就全盘接受，听，你先听，你不要讲什么批判他的，比如哎呀你看你的成绩又那么差劲，当然是你玩手机来的啦，我们不要批判他，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我们叫做沟通的桥梁。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动机，我们就是想关心你，我们跟你吃一个饭，一个小时而已，不玩手机，慢慢从这一个小步来，你要先跟
他
建立关系，就是这个点开始的。
他就是不太愿意跟我沟通，我可能就是沟通方面，也不太擅长，不太会给他沟通。
你不太擅长沟通的意思，不太擅长沟通是你一直跟你的孩子都没有话题的，从小到大都没有跟他说什么话。
就是、好像就是对孩子，就像你说的，老师不太了解他的心理，没有共同话题，这还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跟你说哈，亲子关系搞得不好、
嗯、
当然父母都有问题的，不是单单只有你有问题呀、
嗯、
但是我们不是要批判自己、
嗯、
我们没有一个人呢天生就懂得做父母的，所以我们做父母都要学的。所以为什么那个些亲子教育啊，那些讲座啊，为什么我们空中辅导节目也有很多关于亲子教育的，你要听咯，你要先学，如果你根本没有学，那你怎么懂得去做？
嗯，
对。如果你今天只是说自己做的不好，哎呀，就觉得自己没用，那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只是你一直内疚，这个也没有一个真实可以解决问题。你要去学。我是建议，
嗯、
我不知道姊妹你会不会看书啊？
嗯，会。
你会吗？
会。
会哈。这样子，我们把一些亲子教育的讲义呀、啊，可以先发给你看一次，就是说你自己先学，因为你要从基本来了解你的孩子现在他已经不是小孩了，不是八岁了，他18岁了。我们需要跟青少年人相处，我们怎么相处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因为你已经过了他这个小的时候那个阶段了，所以现在你不要。你先不要设定那么高的标准，要他不要玩手机、
嗯、
要他一定要跟你去教会，这个我们要把这些先拿走， 玩手机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这个时代没有手机他们不行的，哦，我们要先接受哈。但是现在你朝着的方向反而是你要去怎么跟他建立沟通关系，对不对？
那老师他就是他还有早恋先，他还有早，他只从高一我觉得下学期吧就谈恋爱了。那最近好像有的时候他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又说，我说你们是不是散了啊？他有的时候说散了，有的时候说没散，也影响他的心情。
所以我也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孩子会早恋？因为他在父母的身上，在家庭的身上找不到爱呀。所以他才会向外去找爱。好，比如如果跟爸爸关系不好呢，女生她很早就会出去找对象了，她想要从对方身上找到一种从爸爸身上有的关爱嘛。那你们的家庭呢，第一已经是一个不完整的，因为你的家没有男人，他一年才回来几天，根本都没有联系沟通。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还有一个女儿。
对，那她是姐姐还是妹妹呢？
是姐姐，比她大十岁。
十岁根本就没有什么沟通了，十年嘛，有带我们说是沟通上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了，所以她在家里找不到人跟她讲话的，你也没有跟她讲话，你只是一个传统妇女，对吗？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她会这样子。是可以理解的，他会向外求爱呀，因为家里没有爱呀，没有人跟他分担他的压力跟他的感受，满足不了他，他当然会早恋啦，对不对呀？所以姊妹，先从我觉得你不能控制他做这些事了，但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你自己先学，然后找一个跟他建立关系的一个起点。因为他才十八岁，如果你想跟他一直陪着你的孩子成长的话，这个也不迟的，你有心就行了。他早晚都需要找你，如果他觉得妈妈是可靠的话。
他就是今年高三了，考过试去上大学，其实我很担心，所以我想让他在信仰方面能够。
所以对啊，那你如果连跟他基本沟通都没，你这个担心呢，其实我可以理解你的担心，但是这个担心也没有用啊，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跟他建立好一个关系，他早晚都离开你的，姊妹，你要接受他早晚要独立的。但是起码你跟他有这个建立好一个关系以后，就算他离开家出去学习读书怎么也好，他会愿意跟你分享他的难处，然后就借着那些机会，你跟他说，妈妈为你祷告，我们有这个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你可以自己跟他祷告都行。这样子他才会听进去，因为他觉得你所说的有说服力，对不对？是啊，我们就给你发这些讲义，你先学，我们会持续跟进你的，好不好？先为你祷告。
好的，姊妹，我对，请求你为我儿子祷告。
好，好，谢谢你。
好了，谢谢你老师。
好，谢谢。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无条件的爱在2000年前已为你我而预备。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
耶稣亲身担当你我的伤痛，叫我们重新得力。
是听到你们的节目的时候哈，就是心里非常非常感
谢神，真的没有神我可能我就不存在。
十字架，十字架。
空中辅导与你一同回味十字架上的恩典。
我受罪都洗清洁，为靠
弟兄姊妹，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 刚刚听过了这个广告，也要告诉大家，复活节将会在下个星期呢，就要快到了。不过我们在进入复活节之前，我们还有这两个星期呢，都来默想主耶稣受难。特别下个星期就会踏进这个英语叫 Holy Week， 就是受难周的时间。那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受难跟复活呢？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里面讲到，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照好人，而是要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看不到其实啊救恩的这个重要和价值在哪。我们现在如果随便问一位已经信了主耶稣的基督徒，他会怎么样形容自己的信仰呢？会不会觉得其实我信了主以后比还没有信更差劲呢、啊、或者说我以前没信的时候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反而我信了以后啊，现在我就觉得非常的没自由了，很多的事情好像我都不能做了。那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程度，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是真的太低层次了。我们如果是真心跟随主耶稣的话，就应当呢要好好来思考我们的信仰啊，真实的这个意义是在于我们真的要跟主耶稣一起的去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这个人生其实真的是他重价买回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病的，真的，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以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所以我们都需要主耶稣。他来呢，并不是要照这个义人，来是要照罪人，因为有病的人才看得着医生。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觉得自己有病吗？我说的有病，并不是单单指身体上的病痛，而是你心理上、情绪上是否也在每一天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都是需要求主的怜悯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所以我希望呢，迎接呢这个耶稣的受难跟这个复活的期间，我们真的要想想自己今天可以信主的基督徒是多么的幸运，也多么的这个有恩典，因为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个医生的医治啊。明天我们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将会在明天晚上直播的时间7点到8点接听大家精神健康方面的电话，请大家留意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